Let's go through the whole.
早上特别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思想神的话因为其实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面我想到说又会有很多的新生来到香槟校园这个地方。那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跟同工你们都已经在做规划了怎么样能够来服侍这些来到香槟的同学。那特别是神给香槟教会一个很大的托付，也是我们心里面的负担，就是能够把这些学生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我想这个感动都已经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同工跟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也知道把福音传给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在香槟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校园的合场神看着这么多的学生，他特别的带来到香槟神给教会的托付。所以我想这些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同工，我们心中都很有感动，也很有感触也常常在祷告。那所以呢我特别今天想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也是希望说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一同的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样子的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器皿。那但是讲到领人归主传福音，我不晓得你觉得传福音容易还是不容易如果调查一下的话，不晓得我们曾经觉得传福音挺容易的，It's OK， 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吗？那你觉得传福音挺难的，能不能举手一下？哎呦，很好我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这是我们心中大家共同的感觉那你说林牧师，你还讲这个题目，你什么意思你大概你觉得传福音很容易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我觉得怎么样？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从我第一次当然是信主之后，我第一次很深的体会到说，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把福音传给人那这个到差不多是1987年这个算是很久以前了。我从第一次有这样很深的一个使命感开始，到我第一次带人信主，隔多久？5年啊！你小看我了，那么久才带人。我说第一个人还多久？2个月。5个月，好了，我跟你们说实话，6年了，搞了我6年了。我在教会里面，我就觉得奇怪，别人好像还挺容易可以带人信主，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带人信主？我不是不传福音，我拼命传福音可是怎么不得其门而入这很多时候有这个想跟人家传福音，不知道怎么去接触人，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话题带进到福音，带进到福音的时候都不知道福音怎么讲，反正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像在打一场混战不知道如入无里雾中一样所以对我来说，你如果跟我说传福音难不难，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传福音很难可是弟兄姐妹，好了，搞了6年，对不对？终于第一次带人信主，今天因为我们讲到时间很短，要不然我真的很想跟你们讲这个故事。但是好了，终于带着第一个人信主了，你们都晓得，有了第一次就有什么？有了第二次就有什么？就有第三次。真的这只要我们不懈怠，只要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当中让神教导我们，我们在这中间真的来学习。也许有人2个月，我刚有说2个月有人6年但是真的，你这一生，你可以带很多人信主。其实我是一个，我们常说所谓的传福音恩赐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些人比较有恩赐，有些人比较没有，对不对？其实我不算是一个传福音很有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我常看到传福音比我效果好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但是持续的传福音。 持续的把握各样的机会跟人家分享福音，久了之后人也可以不上。所以我自己有时候觉得也是很 amazing， 就是说我常常想要说对不起，有时候有机会带人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说很 amazing， 像我也竟然这样带人就有机会带一个人信主了，那种带人信主的喜乐真的是难以言喻。所以盼望，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喜欢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像我这种搞了六年才第一次带人信主的，如果在一生当中真的竟然就能够一直有机会经历那一个领人归主的那种时刻，那其实在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能，不论你过去传福音的经验是挺挫折的、挺困难的、挺无所适从的，还是挺有效的 ，whatever。我真的要鼓励大家，就是其实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我们真的都是可以来成为一个神在这方面神乐意使用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器皿。所以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最主要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传福音其实是有一些原则可以去把握的。那当我们学习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试着去把握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很宝贵的一些原则的时候，特别是主耶稣的榜样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圣灵的工作常就在这里面。那今天我们用的这段经文比较特别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从35节到51节呢，其实这里面提到了好几个人陆续信主的一个经过，施洗约翰然后呢，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然后其中一个门徒安德烈又带他的哥哥这个彼得信主，然后这个有一位腓力呢，耶稣直接带他信主之后，腓力又去向一个朋友叫做拿但业来传福音，所以这段经文就有一个好几个例子，陆陆续续有人信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面就有很丰富的资料让我们来看见到说，圣灵使用基督徒使用我们来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循着什么样子的一些原则那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要点。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那什么样子的要点呢？第一个我们可以来思想的是，你发现到说，我们要能够有效的跟人家来分享福音，能够把福音传给人，我们自己要跟神先建立很实在的关系，很实在的连结的关系。这段经文你有发现，每一位向人家传福音的，他都先跟主耶稣建立很实在的关系，很实在的关系。施洗约翰怎么样能够把他的两个门徒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应该是使徒约翰把他们两个带到耶稣面前，施洗约翰自己在跟耶稣施洗的时候，神很清楚的让他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自己跟主耶稣先建立了真实的生命的关系。然后你看安德烈去跟他哥哥彼得传福音之前，前一天晚上安德烈跟谁住？安德烈跟耶稣住了一天所以在这一天的当中，他自己跟主耶稣真实的相遇了，他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的哥哥。腓力也是一样，耶稣先呼召他来跟从我，他先跟从了耶稣，他才能够去找他的朋友拿但业，来向他拿但业来传福音。我们每一位，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主真实相遇了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成为一个能够把福音传给人。那在我很多年这个在教会里面牧会的当中呢，也做个人布道的训练那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年常常有很多是跟弟兄姐妹这样大家一起学习传福音，一起去跟人家传福音。我就发现到说，当我们自己每一天跟神的连结，每一天的灵修 读经祷告非常扎实的时候，你去跟人家传福音，甚至不要想说去跟人家传福音，你学习着跟人家传福音，那个收获就非常的扎实，就非常的丰富。你说跟人家传福音的当中，你就可以体会到很多圣灵在做工作的那个原则，因为你的心跟圣灵是连接的，所以圣灵的作为你感受得出来。如果今天我们的心，我们跟圣灵是不连接的，那圣灵的工作你就没有敏锐感的，所以你在服事的当中，你就感受不出圣灵是怎么样做工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传福音传来传去，还是不知道怎么样传，体会不到那一个要领。所以我们生命一定要跟神建立那个很真实的每一天的连接，在那个连接的当中，你心里面的力量就会出来。更加传福音，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过，这个更加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是可以两只眼睛，你就对着他的两只眼睛，没有任何羞愧，心中很有力量的，就这样子告诉他神爱他，告诉他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告诉他的生命需要来认识这位耶稣。我很踏实的，很有这个力量在里面的，可以这样子跟人家说。哎，有时候同样的话语从嘴巴出来就没有力量了，你眼睛就没有办法看着他这样子的跟他说。其实每次我回去自己重新的反思，都发现到说，当时我跟神的关系到怎样？我跟神的关系很深很扎实，我里面的罪在神面前认得很清楚，我跟弟兄姐妹，我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家人的关系是一个在神面前你都坦然无惧的一种良心的，那更加传福音就会有力量。所以我们要跟他传福音，第一个不是技巧，第一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就常常觉得弟兄姐妹常常在这个学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带出一个非常棒的一种叫做这个 constructive 这正面的循环，正面的循环，就是说，当我们去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更深的体会到说，我需要跟主建立每一天都建立很深的关系。所以，这个传福音的学习就会带动我们每一天更积极的抓住神，灵修生活更加的用心，更加的稳定。然后我们灵修生活更加的稳定，就会带动我们传福音更加的有力，传福音更加的有力，就带动我们灵修生活更加的深入，一个正面的循环就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出来。我不晓得现在你的灵修生活稳不稳定，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现在灵修生活还很稳定，不是你不想要让自己有个稳定的灵修生活，可是上到你好像毅力不够，你好像自制力不够，开始来参与那一个挑战，会把我们带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对主更加的渴慕，更加的迫切，进入到更深的生命的扎根的上面。所以第一个很重要，我们需要跟主建立实在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传福音的妙招了。这个妙招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在这段经文里面，好几个人都用了同样的一个方式来跟人家传福音。你看，我先谈谈那个腓力跟拿单叶传福音，对不对？拿单叶接不接受？拿单叶不接受，拿单叶嘲笑他说：“你说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腓力有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腓力没有办法，对不对？腓力不晓得这个怎么解答，拿撒勒这个小不拉他的一个小城啊、所以拿但业的问题，腓力不知道怎么解答。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有人问我们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问我答不出来，那我传福音就卡住了。腓力有没有被卡住？ 注意哦，没有被卡住哦，他使出一个绝招力，就那个绝招叫做什么？比来看。所以腓力，你发现到说他传福音的原则是什么？不是今天我腓力来向你拿蛋液传福音，我今天腓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是一个媒介而已，我把你带来直接面对耶稣，讲的难一点，难听一点，让耶稣自己来处理。所以腓力传福音的这个很大的智慧，就是说他不需要自己来解决传福音当中所有的难题，他重要的只是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自己面对耶稣，让他自己来看耶稣，来认识耶稣，来知道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来知道耶稣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件什么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让他自己面对着耶稣自己来提高，这叫做让他自己直接来与耶稣相遇。你有没有发现安德烈也用这一招？安德烈跟彼得只讲一句话，我们遇见弥赛亚，有没有？接下去呢，他做了一件事情，把彼得怎么样带到耶稣面前，是不是？对，安德烈也是用同一招，他没有讲太多的话，他就是让彼得来直接面对耶稣。哎，连耶稣都用这一招了，有没有？当耶稣遇到安德烈跟使徒约翰的时候，两个门徒，那耶稣看到这两个人就跟着了，那耶稣就很幽默一下，耶稣说，哎，你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就问耶稣说，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什么？你们来看，你们直接今天跟我同住的这一天，你们自己来看，当他们直接面对着主耶稣的时候，哇，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那个叫做生命的影响，那个叫做生命的冲击，那个、叫做生命的感染。弟兄姐妹，我们把福音传给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生命感染的过程，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也许透过我，总是不管是不是透过我，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直接要来冲击这个人的生命。其实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就是这样子，我最初开始有一个朋友带我去听了一个演讲，那个演讲使我对耶稣开始产生很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正病重在身，我得了肺结核，所以是处于休学状态的。那所以呢，就听了那个演讲之后，回到家躺在床上，哇，我对圣经就产生极大的兴趣。所以我在家里面躺在床上，我就一直读圣经。我朋友只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从福音书开始看，福音书一开始看就遇到了谁？就遇到了耶稣嘛，整个福音书就是耶稣嘛。我就是被带来遇见耶稣，我看着福音书一篇一章一直读过去的时候，哇，我整个生命被耶稣冲击啊！我说世界上怎么有这种人，完美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所以一直到后来，当我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还是要叫你得生命，因为弟兄姐妹，当人有机会跟主耶稣直接相遇的时候，那一种生命的冲击是不得了的。今天我们渴望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朋友，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忽略了这个很重要的原则。也许我们生命被神改变，也许你现在非常的温和，非常的有爱心等等等等的，可是人家只看见你好，你也只看见你有去教会，可是人家是不是从你的身上有看到耶稣？他需要看得见耶稣，他的生命才能被重启。那你说今天在我们的实际跟他传福音的当中，我们怎么样让人直接跟耶稣相遇呢？2000年前很容易啊，对不对？ OK， 好，走20分钟彼得就见到耶稣了， 那今天我们怎么让人来跟耶稣相遇呢？这是等一下我们主日崇拜完之后，你们有一些讨论问题，我要让你们去讨论的。但是我只提一两点就好，其实还有好几点，你们可以很 creative 的去体会到说，我怎么样可以让人家与耶稣相遇。当年我的朋友就是叫我直接跟耶稣相遇啊，所以不是不可能，是真的能的。我就举一个例就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譬如说，当你跟人家传福音，你想到福音的内容的时候，你要记得引用圣经，记得引用圣经。你如果不引用圣经，譬如说，你说人都有罪，这个老张啊，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人都有罪的，每个人生下来就都有罪的。你讲这句话是很符合圣经的真理，可是老张一听下来，他以为你是你这位老王你的个人意见。可是你如果跟他说，老张啊，这个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哇！后来我常就体会圣经告诉我的这件事情。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犯了罪。他就知道说，这句话不是你老王说的，这句话是圣经说的。其实你讲这句话，你把圣经引出来的时候，你把它带到圣经的面前，就是带到圣经面前，就是带到圣经面前。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点点智慧，我们可以让人。所以我就发现到说，很多时候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不引用圣经的时候，人家跟我辩，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当我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不敢说每一位，但是好多人就不跟我辩，很有意思哦。你可以说这就是圣经的神的话语的权威，你可以这样子说。可是很简单一句，可以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这句话不是我老王说的嘛，这句话不是我小林说的嘛，这句话是圣经说的嘛，那你跟我辩什么呢？那他可能就不论是同意还不同意，他就回去就会去思想的，就会促使他去思想，所以这就是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你们还可以想出其他一些很普遍一点的方式，让人家能够直接面对耶稣，那耶稣就会在他的生命里面亲自来做。这个是大概是我们传福音里面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重要的要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里面一个很宝贵的重点，就是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我们一定要传纯正的合乎圣经的福音嘛，对不对？可是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段圣经里面，这里有几次的传福音哈。那他们怎么讲福音，对不对？这个施洗约翰跟他的两个门徒讲一句很简单的话，他指着耶稣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指着耶稣讲说耶稣是神的羔羊，这是不是把福音讲出来了？是吧？是哈，这是把福音讲出来了，对不对？而且应该是纯正的福音吧。 OK， 好，很好。那安德烈遇到彼得，跟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那位我们在等候要来的君王。这是不是福音？这是福音，对不对？所以安德烈也是传讲纯正的福音。好，那腓力遇到拿但业的时候，腓力跟他拿但业说什么？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腓力就是跟拿但业讲说，耶稣就是旧约圣经，包括摩西五经、先知书等等，就是旧约圣经老早就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先知。这是不是福音？这也是福音，纯正的福音，很好。所以福音是什么？你有喷着烟的福音是什么？耶稣是弥赛亚，还有呢？很重要，你说？替我们赎罪，
有没有发现，你如果把这三个人所讲的内容把它分开编的，一个很完整的拼图就出来了。施洗约翰讲到耶稣是羔羊，羔羊就是要献祭做赎罪用的，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赎罪，为了要让我们的罪得到救赎。安德烈讲到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来成为世人的君王。腓力讲到耶稣是摩西跟先知，老早在旧约里面所记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旧约里面老早就预言的那一位。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把它合起来的话，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老早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清楚预言，清楚应许，要来到这个世界来为世人舍身赎罪的那一位弥赛亚君王，这就是福音。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要写下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告诉人家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在旧约圣经老早就预言应许，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舍身舍命救赎我们的那一位君王，那位君王。所以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是救主与生命的主。耶稣是我们人类每一个人我们生命的救主与生命的主，因为他来舍命救赎我们，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来要做我们的君王，所以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福音就是告诉人家，耶稣基督就是世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传福音，把这一点讲清楚了之后，最后就有一个很清楚的邀请，那个邀请就是邀请他来接受耶稣做他的什么救主跟生命的主，让耶稣成为他的生命的主。所以你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跟腓力传福音，其实从常识来判断的话，我相信耶稣跟腓力不会只讲一句话，我相信耶稣遇到腓力从头到尾不会只讲一句话说来跟从我。可是经文只记载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把福音传给腓力，最后把腓力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上面，那个点就是腓力从此因为听见了这个福音的，他要开始来，他要开始来认定耶稣是他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传福音，福音的中心既然是这样，我们传福音最后就是要带他来接受耶稣的救主，而且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从生命整个生命交给耶稣，交给耶稣，来让耶稣来掌管他的生命，掌管他的人生。这个是我们传福音最后要带到的那个目标。所以传福音是一个很有目标、很有目标性的一种故事，很有目标性的故事。你看安德烈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立刻跟彼得说什么？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耶稣给他，耶稣讲得更白一点，耶稣给他改名字。你知道整本圣经从旧约一贯一直过来，取名字向来都是一个什么权柄的执行，权柄的执行。在旧约里面你可以发现到说，只有在这个人身上有权柄的人才能够为他取名字，所以通常都只有爸爸才能够为儿子取名字。取名字是一个权柄的象征，可是取了名字之后，另外有一个人竟然可以把他改名字，这表示什么？他的权柄更高。所以耶稣给彼得一个很清楚的讯息，就是 我才是你生命的主。从今以后，所以福音的中心信息既然是耶稣是救主跟生命的主，我们就记住，每次我们有机会带人，也许通过好长的时间，也许一次跟他分享福音，他就觉知。注意，不论慕道的时间长短，最后的那个觉知，要是一个很清楚的觉知。从今以后，我愿意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我跟从他，我一生跟从他。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他。所以这是福音，福音的中心是在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非常。那我们说福音啊、就是耶稣是救主跟生命的主哈。那安德烈啊、跟彼得传福音，施洗约翰跟他两个门徒传福音，腓力跟拿但业传福音，都是传很纯正的福音啊。那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来跟他们学习？我们这样传好不好？我们下次哈、你碰到两位新朋友哈、去接机回来的路上。你就告诉他说：“看呐、耶稣是神的羔羊，怎么样？效果如何？”哎，你跟他已经做朋友做一阵子了哈、你开始要跟他分享见证了。你就跟他说：“哎，小王啊，这个我你知道吗？我已经遇见弥赛亚了。”他了解吗？不了解。你看他换个方式好了，你跟他说：“哎，小王啊，你知道吗？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你跟他传福音，可能是传非常纯正的福音，可是竟然会出现问题。”会没有效的，他会完全听不懂的。他说摩西是谁？他说什么叫做弥赛亚？他说羔羊是干什么？今晚上你要请我吃羊肉？所以你可以传非常纯正的福音，可是人家完全听不懂的。这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不错，我们传的福音必须是纯正的。可是不仅纯正，而且要跟对方生命的渴望、生命的需要把它连接得起来，连接得起来。其实，施洗约翰、安德烈跟腓力传福音的时候，都有跟他们要传福音的人，他们心灵里面的渴望连接起来啊、今天可能每一个人来到香槟，来读本科，来读硕士，来读 PhD。他有没有一个心灵的渴望？有没有？他一定有心灵的渴望啊！这个学位要拿到啊！将来希望年薪是多少啊？等等等等的哦，每个人的渴望可能不一样。福音要跟他心中的渴望连接得起来。施洗约翰，他们这三位这样子传福音，有跟他们当时的人的心灵的渴望。因为他们都在等候着弥赛亚。当安德烈跟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的时候，旁边有个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你知道吗？彼得的眼睛就亮起来了。弥赛亚，你遇到了他，第一个马上就要问在哪里，在哪里。所以你就知道，他这样一句这么短的话，已经把福音跟他心灵的渴望连接起来。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需要传福音的这些宝贵的灵魂，每一位，他心中的渴望是什么？他心中的。他心中特别深刻感受到的需要是什么？原是耶稣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要跟他传福音，耶稣一开始就说：“请你给我水喝。” 啊，那女人就很惊讶，你还怎么跟我要水呢？耶稣进一步的跟他说，哎，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还有这位跟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我告诉你，你必早求他啦，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啦。哇，那个妇人眼睛就像彼得一样，砰，眼睛就亮起来了，因为他每天要从城里面走到城外去挑水，大白天中日正当中的时候挑水，这是每天很痛苦的一个生活哎。哦，单单为了水这件事情，就是他每天很痛苦的一个生活。所以一谈到水可以得到活水，他都还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他眼睛就亮了，因为耶稣嘛。差不多三年多前，我有机会跟一位应该还不到五十岁吧，四十几岁的一位妈妈分享福音。那感谢主，那天有机会带她学习信主。那为什么那天有机会带她学习信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因为她的女儿，她是陪女儿在这边读高中，可是女儿来到这里之后陷入忧郁症。已经自杀未遂一次了，所以这个妈妈根本就不敢回到中国去，每天都是守在女儿的旁边，很怕又发生那样子的事情。她每天担心害怕，担心害怕就是这个女儿怎么办？这女儿怎么样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里面走出来？这就是她心里面的渴望跟心里面的需要的所在。所以那天我们跟他传福音，我跟另外弟兄我们一起，师母也在场，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花了好多时间让他去分享他自己的处境，他的难处，他的人生，他讲他的孩子。当讲孩子是讲的不了，讲多久啊？妈妈一讲起孩子，不是讲了三天三夜讲不完。哇，真的是很长的时间在那边聆听。你要聆听，你才能够了解。所以传福音不是，哎，你坐下来听我讲，叭叭，这不是传福音。传福音是我。我们先关怀，我们尝试去了解他的感受。所以当他谈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点一点的跟他谈到这个女儿为什么会来到美国，而是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情绪里面呢？那妈妈就跟他讲，是不是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自我的价值？在国内有这种感受，在美国这个就好像都死掉了。妈妈就说：“对，我觉得 I'm totally nobody。”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从一个角度跟他分享说：“其实我们人怎么样才能够看见自己生命真实的价值？从神的儿子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才能够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如果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发现到生命的价值，其实……”你的女儿一生在她的整个人生的当中，就是一下子就碰到高高的，一下子就被摔到深渊里面去，一下子碰到高高的，一下子摔到深渊里面去。所以妈妈就很有同感，我的女儿需要认识耶稣。那我们就跟她说，其实你需要先认识耶稣，你需要先归向耶稣，一步一步的带福音跟她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福音要纯正，可是同时我们要把福音跟人的心灵的需要连接起来。最后一点，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最怕遇到一种人，我们称他为难缠的家伙。这个经文里面有没有难缠的家伙？有，那个人叫做什么？拿单业。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讲说，林牧师，我从来不跟人家传福音。我说为什么？他说每次一传福音，人家一问问题，我一问就倒了，所以我都不敢跟人家传福音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确是有时候碰到蛮为难的，有没有？人家会问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很难回答的，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可是你就发现到说，哎，其实这个拿蛋液，这个难缠的家伙， 后来有没有信主？信主了。其实信主的第一个关键是什么？第一个关键是腓力抓对的传福音的策略，他用你来看这一招，带他直接去面对耶稣，直接遇见耶稣。所以我们传福音，其实再怎么难缠的家伙，当耶稣一来的时候，当耶圣灵做工的时候，哎，真的，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们一定也看过。明明是一个问了一大堆的问题，怎么样都没办法，我不会信主的啦。可是某一次聚会，被圣灵一感动，手就举起来了。真的呀，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当中有哪一位啊，你在慕道的时候，那时候你有好多好多的疑问，对不对啊？有哪一位是你的疑问全部都被解答清楚了，再也没有疑问了？所以你想来想去没有疑问啊，我觉得是。有没有？能不能举手？其实所有的人信主，都不是问题全部解决了才信主，都是圣灵工作的信主。所以我们传福音第一个，为什么说不要怕难缠的家伙？第一个我们需要的确实是，很多时候疑难的问题没有能力给他答案。永远不要因为你不能够给他，你能力不足，你知识不足，对不对？你没办法给他足的答案，你就觉得传福音传不下去了。因为最后的关键都不是在面前，最后的关键是他遇见。这个拿大业问的问题，真的是对腓力来说很难答，很难答。可是耶稣对拿大业做的一个 comment， 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重要。这 comment 就是耶稣说什么？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在他是没有回答。这个拿大业其实他为什么有这个问题？不是他。不是他刻意跟你作对，其实是他心中有一些成见，那些成见是他过去从小到大怎么样成长的过程当中已经怎么样 build up 的一些观念，那个观念今天遇到福音的时候就会卡住，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而已。所以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问了一大堆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在找他在给你找麻烦，不是。其实呢，很多问题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觉得说这是很 ridiculous 的问题，其实对他来讲是很真实的诚实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从心里面来怎么样接纳，我答不出来我也要接纳他的问题，肯定他的问题。耶稣完全用一个很肯定的态度，我们答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很好，连我都没有想过，哇，你实在是不简单。哎，我能不能这个我回去问一下我们教会的这个亚光弟兄啊、福亮弟兄、泽宇弟兄啊，我问一下我们教会几个人，看看他们想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想过问题的话，下个礼拜我们再约个时间，我来让他们跟你回答，好不好？其实就可以了。”其实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被人家问倒了就脸红脖子粗。我们其实谦卑的来接纳他们问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问的问题其实是很真诚的问题。是这一个谦卑的接纳他，爱心的接纳他，会让他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看到耶稣才是真正要紧。回答的问题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竭力的来试着回答的问题，是那里的爱把耶稣彰显出来，不见得是那里的答案成为他信主的关键。所以 所以我们一定会遇到难缠的家伙，传福音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但是呢，弟兄姐妹，不要怕难缠的家伙。那既然不要怕难缠的家伙，就不要怕找不到的人，不要怕找不到的人，因为神在那里工作，神一定能够使用我们。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把大略的这个传福音的几个重要的要点，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昨天我有一天的时间在芝加哥好几个校园有一个联合的一个布道培训。那我们用一天的时间，其实做了很多在个人讲道传福音上面的操练。所以其实这都是一个我们不仅是自己学习，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培训来操练，那可以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是把我们放在下面，我们真的是成为神的孩子，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所以你能不能领归主？你可以。注意，不是因为你们，是什么？是因为神。爸爸天父，孩子，真是把在这里在座每一位宝贵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主，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救恩，主，你把你自己的恩典慈爱，主啊，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你有很深的美意。哦，主啊，孩子真的是为这一群弟兄姐妹感到骄傲。主啊，因为你实在是看重他